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宣布对14名中国高官进行制裁作出严厉回应，称这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一位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认为，
香港啊，原来的自由人权跟法治都因为人大常委会7月1号通过的这个港版国安法而遭到破坏。这一些人大副委员长啊，他们要负责，这个就是美国立论的基础了。
香港一个成立不久的新政党开始受到当地媒体关注。这个由3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成立的紫金党，将如何影响香港的政治版图？澳大利亚议会授权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涉外协议进行监管，地方级别的一带一路项目将被纳入联邦管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14名副委员长进行制裁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作出强烈反应，称中方将进行坚决有力反制，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属副国级官员，是中国公务员体系中第二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二召见美国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就美国务院宣称将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提出严正抗议。郑泽光说，美方上述行径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郑泽光对美方蛮横无理、性质恶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年10月初离任后，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空缺，由傅德恩临时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进行制裁，惩罚他们早前在人大常委会决议剥夺香港立法会4位民主派议员资格所起的作用。这是继几个月前美国就北京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制裁中港高官之后，美国政府再次制裁中共官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政府相关举措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表示，北京方面对香港民主进程的无情攻击已严重破坏香港立法会，使该机构成为一个没有明显反对派的橡皮图章。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日授权港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取消4名香港泛民议员的资格，随后立法会全体泛民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使由亲中派控制的香港立法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反对派。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外长和英国的外长此后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并推迟立法会选举后，又用新规则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进一步损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人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的制裁名单中，没有早前传说中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栗战书领导的全国人大直接负责中共近半年来对香港实施的引起广泛争议的强制措施，包括港版国安法。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厉明章发推文表示，这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激化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还针对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敦促美国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并表示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他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装备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国务院最近做出决定， 批准了一项可能的对台军售，即向台湾出售价值约 2.8 亿美元的野战资讯通信系统及相关设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国防安全合作局今天提交了必要的认证，通知国会这一可能的销售。新闻稿指出，这一军售将包括野战资讯通信系统、项目管理支持、验证测试、工具和测试设备以及人员培训和培训设备等相关资源和设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说，提议的军售旨在让台湾的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这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军售也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安全，维持区域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及经济与进步。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这项军售案渴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第11度，也是今年第6度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宣布对14名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之后，美中之间在香港问题上引发的对峙再度升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恩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措辞抗议美方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对于中方对美国制裁的强烈反应，美国之音采访了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听听他的分析点评。梁家杰先生好。
你好。
美国国务院12月7号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进行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制裁显示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稳定和阻碍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危险意图。对于华春莹的说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在香港问题上起到的作用，您的看法？
我留意到，就是美国国务院呢、他们表达了一个为什么要进行制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人大常委会在7月1号啊，就通过了港版的国家安全法。这个法呢，是在香港的基本法清楚地说明的法律源头以外，加了一个不属于香港这一个特区的制度，这个法治情况的一个安排，违反了基本法的一个规定，使得香港再不香港了，就是香港的原来的一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不在了，就是香港啊原来的自由人权跟法治都因为这一个人大常委会7月1号的通过的这个港版国安法而遭到破坏。所以呢，就美国呢就对于这一些人大副委员长啊，他们要为破坏这个一国两制、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负责。我就是看他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立论的基础了。自从两三年前，美国他们的论述已经是怎样了啊？就是说，美国从1992年通过这个香港关系法，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呢都是说要保留香港作为一个高度自治、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美国继续看待香港啊，好像97年以前的香港一样的前提吗？所以他们整个逻辑是这么去追通的。
那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的时候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没有任何资格横加干涉。那么您的看法呢？
其实香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建立的特别行政区。在当年呢、建立特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啊，中共中央啊，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是有一个清楚的论述的，就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变吗？现在才23年，一半都还未到啊，已经把香港原来的制度、价值、自由、人权、法治，已经是打垮了嘛。所以，尤其是当年啊，你也应该记得，就是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登记的嘛，是一个煞有介事的。当时啊，整个中共啊是要求自由世界的大国都为他来背书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美国现在采取这个立场，也不是可以简单的说是干预中国的内政，因为当年呢、你们中英两国是把这一个联合声明啊，到联合国注册的，而且呢，是你争取啊，整个自由世界的大国为你去背书，为你站台，来支持这一个安排。而且呢，香港是一个国际都会啊，世界的国际的金融中心啊，所以这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自由民主国家呢，他们在香港都是有他们的投资，有他们的侨民啊，在这里呢，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运作的，所以香港这个制度是否能够保持不变，使得他们安心，这个也是有关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问题，所以也不能简单的来说啊，是你们干预香港是中国的内政，你们干预中国的内政了。
另外呢，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7号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为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士提供庇护。法案接下来将传到参议院，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以后呢，递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不过也有批评说呢，《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会削弱香港民众民主抗争的意志。那么您的看法呢？
其实呢，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互相的牵引，互回因果的啊，你不能把一些事情空来看的嘛，不能是每一件事都是独立来看的，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我就是怎样看呢？所以你不能啊，把一些事情独立的抽出来评论。但是我觉得呢，香港人已经都很清楚了，现在要面对一个非常的严峻的一个情况，在未来的一段日子啊，不会好过。但是我觉得有足够的香港人对于我们的初衷还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我们要保留香港的自由人权啊，用法治这个制度来保留这个自由人权，这个心是不会变的。
那么香港自今年6月30号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呢，加紧了对亲民主活动人士及抗议者进行镇压，包括对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以及香港媒体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判刑或者是收押监禁。那么港警呢，7号在以非法集结等罪逮捕了8名上个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抗议的人士，包括3名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学生。那么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的形势变化如何？香港真的是白色恐怖了吗？您的看法？
其实也不单是白色恐怖这么简单了哈，因为一国两制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 原来整个基本法承诺我们的一切，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啊、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承诺啊，是没有实现呢、啊，而且呢，现在都是背道而驰了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无容置疑的，就是香港原来的制度、自由、人权，现在是受到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而且呢，我觉得都是要受压的，这个时间不会太短啊。香港人呢，只能够尽量互相来扶持啦，要共度这个艰难的一段时间啊，都是困难的，但是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哈、啊。如果中共是这么大力的来打压香港的民主的诉求、自由啊、人权的诉求，根据基本法承诺我们的诉求，我们只能够朝着保留啊我们的这个元气啊，不要随便的跟他硬碰的啊这一个方向。来行事咯哈。
那么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以后，是不是大家都有人人自危的这种感觉呢？
我想要香港人人自危啊，要香港人自我审查啊，甚至是把香港人晋升，就是这个港版国安法订立的理由了啊，也是他的这个目的。从这个我在香港这四五个月的观察呢，这一种人人自危啊，白色恐怖啊，使得大家都自我审查了啊、是广泛出现的了哈、啊。从客观来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啊。
那么，对于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呢，到这个欧洲丹麦访问以后呢，宣布流亡。那么您对他的这个做法，您的看法？
许志峰呢，主要是我觉得是为他的这个年幼的子女啊，去争取一个比较自由的成长的空间来考虑问题的哈、啊。从各方面的报道呢，我们都看到，就是过去两三年啊，许志峰跟他的家人呢，都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从政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他也要照顾他的妻儿、女儿、父母等等。我想他的这个决定啊，都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我绝对尊重他的决定，也明白他的决定。
好的，谢谢梁家杰先生。
谢谢你。
以上是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香港警方星期二对八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抓捕，是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来又一次打击反对派的集中行动。警方没有列出被捕人员的姓名，只是说这些人的年龄在24岁到64岁之间。香港媒体说，被捕的人包括了前立法会立委胡志伟、朱凯迪和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环、区议员徐子健、邓世礼、陈荣泰以及社民联成员曾建成，他们分别在个人脸书上向公众报告了自己被捕的消息。这几个人被捕的罪名是今年七月参加了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他们的案件预计于下周四，也就是12月17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在此之前，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言和副秘书长周庭已被法庭判刑入狱。香港一传媒集团主席、媒体大亨黎智英上周也遭到警方起诉收押，不准交保外出。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今年11月集体总辞之后， 香港建制派将是另一番景象。当地传媒报道，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港漂成立了名为紫金党的新政党，期望未来在香港各级议会取得席位，并对行政长官选举发挥重大影响。分析人士说，在香港出现有中共背景的党派，可能是原有建制派终将失势的前兆。
南华早报12月6日报道，瑞士信贷集团董事兼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李山，以及中波控股主席黄秋志及卓越控股主席陈建文，于今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名为紫金党的新政党。这三人都是在中国出生，两人属于海归，在香港做生意赚钱，都是所谓新香港人。记者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的官方网页上搜寻，确认了这个新政党成立于2020年5月14日。将近七个月后，这个政党被香港传媒披露，通过各种报道转载而广泛曝光。身兼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的李山，早在去年年底就曾在信报发表了题为《香港选举与政党建设》的专栏文章。他在文章中对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表示不满，提出成立新政党，特别提到应团结包括200万新移民中的爱国爱党人士。李山在归咎建制派失败时写道，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些建制派政党长期脱离香港社会和民众，未能把广大香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本党的奋斗目标，未能实事求是地提出社会大多数人支持拥护的政策纲领，未能灵活机动地进行政治博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因此建议尽快成立新的爱国爱港政党，争取青年学生支持，要赢得区议会、立法会席位，并对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发挥重大影响力。根据紫金党官方注册的文件显示，该党首任董事由李山、黄秋志及陈建文三人担任。其党章指出，建党目的包括支持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改善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关系等。他们还计划招募25万名18岁以上的成员。香港时事评论员肖若元在其网络节目中说，紫金党在成立半年多后高调曝光，显示中共已不再信任在香港的传统建制派，认为他们已经不能发挥拥护政权的作用。他在节目中表示，工联会早已示威，经民联只能代表现有香港富人的势力，紫金党则代表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组织他们走上台前，争取自己一派的利益。香港另一个网络电台升起易得道也持相同立场，认为即使目前在香港势力最大的政党民主建港联盟，在中共眼中也带有地方主义色彩，不是根正苗红的自己人。该台分析，中共中央政府驻港办公室，也就是中联办，将会削弱目前给予建制派政党的资源，其中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所属的新民党将首当其冲。不过，紫金党创办人之一黄秋志接受《星岛日报》电话采访时，否认该党代表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利益。他表示，新政党并非一个海归派政党，而是一般热爱香港、无分背景、尊重一国两制、捍卫自由民主法治的人。希望香港是继续享有自治和经济繁荣、促进中西交往桥梁的地方。黄秋志对该报强调，去年的政治风波令他感到彷徨，认为作为香港人应该身体力行去解决香港问题，建立自己家园，所以兴起创党念头。被问及新政党成立有没有跟中联办沟通，黄秋志表示，他们曾经与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人士沟通，强调不希望新政党被标签，指最重要的是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们是什么，要等我们做出来由市民定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议会12月8号星期二通过议案，授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下级政府与外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监管。如果发现有违反国家外交政策的情况，联邦政府有权予以废除。这给一些地方授权的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工程再添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正在经历史上罕见的来自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的全面高强度报复。这是堪培拉对中国的打压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依据这项与外国关系法，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有权对各州政府、各领地政府和地方议会以及公立大学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协议进行审查和废除。分析人士说，新的法律将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或将影响到外国，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贸易合作、旅游、文化合作、科学、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参与。其剑之所指就是习近平直接部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工程。澳大利亚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定将会受到政府的审查。被列入审查的协定总共有135个，涉及国家30个。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神·弗莱登伯格表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协定，现在也没有同意。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新法规定，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将直接负责对相关涉及对外政策的协议的审查和处理。如果存在违背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目标的问题，佩恩有权要求有关方面对协议进行修改或直接予以废止。佩恩表示，外交部将依据新法设立一个特别机构，负责对国际协议的审查工作。佩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立法对恰当管理和保护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确保国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是很必要的。今年8月，澳大利亚议会提出有关这一授权议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发出过警告，称这将会影响到中国与维多利亚州之间的成功务实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澳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不要给中澳之间正常的交流合作人为设置障碍。澳大利亚议会通过这项议案后，中国马上做出回击。中国海关总署周一宣布暂停接受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家屠宰场出口到中国的肉类产品。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议会8月下旬通过了与外国关系法后，中国就禁止了澳大利亚肉类加工企业约翰迪公司的对华出口。今年5月，另外4家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受到出口被禁的处罚。澳中关系自澳大利亚在今年5月提出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吁后就开始恶化。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已经全面铺开，被禁商品涉及煤炭、大麦、葡萄酒、海鲜、糖、木材、肉类等。11月27日，中国商务部决定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高达 212% 的关税，导致该国葡萄酒业遭受严重受损。11月30日，赵立坚在他的个人推特上转发一张虚假图片，讥讽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滥杀平民的丑闻。赵立坚的做法激起澳大利亚公众的强烈不满，莫里森总理直接出面，对中方的动作提出严厉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为此道歉。中国官方媒体毫不掩饰地表示，中国动用经济力量对澳大利亚穷追猛打，就是要让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明白，要想从中国市场赚钱，就不能跟中国作对。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猛烈攻击并没有让澳大利亚政府就范，反而激起了澳大利亚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愤怒，这可能出乎北京决策者们的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出口管制法12月1号开始实施，外界普遍担心这一针对美国制裁进行报复的法律会包括进一步加强对稀土的出口控制。美国虽有丰富的稀土矿藏，但已经失去了对这一重要战略资源的加工能力，这让中国主宰的稀土供应链被认为是反击美国的王牌。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已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那么美国是否在设法补救来摆脱这种依赖？
在美国仍然主宰稀土产业链的时代，在加州芒廷帕斯矿一地就满足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稀土需求。曾贵为世界最大锡矿的芒廷帕斯，如今早已风光不再。由于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加工能力，这一仅存的唯一的稀土矿，每年开采出的矿石也要先运到中国， 提炼成化合物和产品后再回销到美国。为了结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重振稀土加工能力，美国最近宣布拨款近1300万美元资助三家公司筹建稀土设施。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年底获得授权直接投资分离稀土产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以来，美国军方对商业规模稀土生产首次进行金融投资。在全球已探明的稀土资源矿藏中，中国虽然是已知储藏量最多的国家，但稀土并不稀少。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说，目前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都在开采稀土，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缅甸等国家。报告称，这些最初被认为稀有的元素在地壳中相对丰富，仅美国本土的稀土矿源就足够美国用100年之久。专家们指出，中国之所以可以主导国际稀土供应链，是因为目前几乎只有中国具有稀土提纯精炼转化为珍贵的矿物质磁粉以及其他高价值的产品的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菲利克斯·张说，
Producing rare earth metals requires really two steps. First is the extractionfrom the earth, and then the second, of course, is the processing. The processing has always been.
他说，稀土生产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开采，然后是加工，而加工一直是差距所在。中国通过加工这一环节来主宰稀土生产能力。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说，美国目前也在开采稀土，但是只能做到选矿，在稀土元素生产最终产品上还是要依赖中国的生产能力。
And China dominates rare earths mining right now as well, but that's not as big of an issue just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deposits of rare earth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他说，中国现在虽然也支配着稀土开采，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矿藏，症结在于加工能力，而这一环节上基本完全由中国掌控。1949年，三位美国地质学家在芒廷帕斯偶然发现了一种放射性很强的矿石样本，其中近乎神奇的元素因具有可以改变金属材料性能的特征而不断催生出一个个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当今前沿高科技应用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稀土产业史上，美国的 Molly Corp 和麦格昆茨等公司主宰了从开采、选矿到提纯精炼等整个产业链。然而令观察人士感叹的是，如今这两家公司，一家在中国的冲击下已经倒闭，另一家被中国收购。1995年，两家中国企业中科三环和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联合一家鲜为人知的美国投资公司对麦格昆茨发起了要约收购。美国本可以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阻止这一收购，但当年的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都称没有发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资收购麦格昆茨会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如今这家曾经令美国稀土业为之骄傲的企业早已在2000年搬到了中国，麦格昆茨也已经改名为麦格昆茨天津。原本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磁粉和磁体技术现在已归中国所有，美国痛失稀土深加工产业链上的一颗明珠。美国稀土业的衰落还远远不止于此。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显示，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开始迅速控制国际稀土市场。中国在90年代中期的稀土开采量约为美国的两倍，但短短5年之后，到了2000年，中国的开采量已是美国的14倍。在已经牢牢掌控住国际市场稀土价格之后，中国从2015年开始取消稀土配额和实行了多年的出口关税， 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随之应声暴跌。美国仅存的主要稀土公司芒廷帕斯的 Molly Corp 在此冲击之下陷入资金周转困境，于当年宣布破产。至此，美国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稀土生产能力。自从中国2010年在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主权纠纷中，用限制稀土出口手段来制裁日本以来，美国各界开始高度重视有关稀土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今年9月颁布一项行政令，宣布稀土对外国敌对者的过度依赖已经构成国家紧急状况，下令加快矿山开发。该行政命令要求内政部长与其他政府部门的主管对这一依赖性展开调查，并通过简化加快新矿审批程序和动用国防生产法等措施，建立起国内关键性的矿物生产链。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努力以立法的方式降低和结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共和党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古登和民主党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曾在9月初提出收回美国稀土法案。该法案与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鲁兹早些时候提出的类似法案都要求对美国稀土产业提供减税优惠，资助稀土实验项目。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重建一条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提供资金资助澳大利亚的大型稀土企业莱纳斯与美国蓝线公司合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稀土加工工厂。此外，芒廷帕斯虽早已今非昔比，但美国仍然对这一位于加州莫哈韦沙漠中的矿场寄予厚望。在美国国防部最近给予3家公司的拨款中，芒廷帕斯的营运商 MP 材料公司获得了最大一笔约960万美元的资助。但是在另一方面，公开资料显示，即使芒廷帕斯有一天能重拾往日，中国也会有公司随之而受益。中国的稀土制造商盛和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拥有 MP 材料公司不到 10% 的股份。路透社曾在今年5月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曾一度撤销了其资助的两个稀土矿加工项目的决定，因为其中一个项目与中国的关系存在争议。观察人士指出，从零开始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可谓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包括稀土加工处理过程中会排放有毒物质，可能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问题。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公民联盟的一项研究显示，叫美国仍主导稀土业的时代，目前美国的各种法规已经大量增加了，很多联邦土地也已经不能再开采了。该组织的名誉主席、美国情报官员协会的萨克斯顿博士说，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是环保方面的挑战。
That we can mine in this country, but we can't process because of a couple of issues.
他说我们可以开采，但是我们无法加工，因为有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有毒废弃物的问题，我们需要克服来自环保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阻力。萨克斯顿说，根据目前的审批程序，获得一座新的矿山的开采和加工许可可能需要多达7到10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一个始建于2015年的长租公寓品牌蛋壳公寓最近因运营方拖欠房东房租，导致一些租客被房东扫地出门的暴雷事件引发关注。一个本来应运而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经营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又落到了客户受害、民众维权的结局？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在蛋壳公寓暴雷事件持续发酵中，复租房客被房东强行驱赶，底层民众再度成为无辜受害者，有租客跳楼，有租客被扒皮，其中还包括年初恶语谩骂武汉作家方方的语言施暴者。有分析称，蛋壳公寓作为运营商，替代业主代理房源、装修和添置家具，再出租给租客，这种模式与市场一拍即合，一度受到业主和租客的双向欢迎。那么，它现在暴雷，是其中哪些环节出了问题？美国南卡罗来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体制使原本在西方行得通的营商模式在中国被扭曲。以蛋壳公寓为例，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但在中国，中介拿 40% 以上的佣金，使其成为暴利。他说，
本来呢，像这种作为中介的这个蛋壳公司的话呢，他应该说是替这些房主，附替这些房主呢来房东啊，来管理这种出租业务，是吧？给这些刚才那个吴先生讲的这个终端的这些白领的年轻的白领的阶层提供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一种就是住房，这个实际上是应该是蛮好的一个机制。本来在正常国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机制。但是好像很多事情呢，就在这个中国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度吧。我觉得因为这个结构、社会结构啊，还有政府啊，还有媒体啊，各种各样有错综复杂的这种一个关系，它就好，本来一个好端端的一个东西呢，它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就变形了，你知道，变成一个新的。我刚才听到吴先生讲到这个，他不是原来那个低端人口的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这些中档的白领阶级了，那这就非常糟糕。你刚才提到这个房租这个啊，我看到一个另外的你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本来是7500块钱这个三房出租的价格，提到这个10800块钱，那这样的话等于相当于说把这个中介管理人员的佣金大概有44%。那这个就是太高了，就是说这简直就是说谋取暴利的这个种行为。一般你说你像美国很多华人都有这种比方就出租的物业、房地产物业之类的，他托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来管理的时候，你最多给他就是10%的那个佣金，10%的一个房租作为佣金来支付管理。那你如果44%的话呢，这个简直接近50%，这个是实在是太高，太魔力太高，这也就我认为就是埋下了那个风险的伏笔了。
独立时评人、政治学专家吴强也表示，蛋壳公寓暴雷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市场的政治风险非常高，像中金时代，我们还能记起来，当时把中国的股市称之为是猪市。那么现在的我们看的暴雷背后其实也是政策因素在其中，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创新资本都降到次要的地位上。首先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所提倡的这个住房是要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他提倡一些这个所谓的推广长租公寓、廉租房等等等等，压低房价。这是一个基本背景，然后对相关的房地产公司以及类似蛋壳的这种中介企业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这是很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还看到政策另外一面，就是最近几年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那么暴雷的直接导火索实际上是不是跟他这个股东结构没有关系，实际上是跟目前看似乎是跟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债务问题，因为要求对国有资本的所谓保值增值，其实是一个国有资本在混改的这个政策下，过去8年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混改这个情况下介入到这种新兴资本新兴市场当中，但是呢国有资本又要采取一种保守的取向，撤出了或者说这种不愿意继续进入到一种高风险的行业里头，导致蛋壳的这个资金链断裂。当然其中还伴随着是今年6月份因为这种其实很不相干的案件，我们就看到国内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处境很困难，从任志强到孙大武等等等等，到最近一连串的就民营企业家被逮捕被任意的因为一些民事案件被逮捕。那么蛋壳也是因为他的 CEO 创始人因为这种 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这种国有资本保持增值的问题，把他也逮捕投入监狱，导致整个蛋壳的一个运转的瘫痪，这是两个基本的政策背景。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蛋壳暴雷也折射出中国式的催账讨债方式的严重弊端，其背后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失灵。他说，
这里边的就是显然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银行的只管放贷，它不加监管，对吧？然后再催账，还有我觉得最那个让我感到就是很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讨债的方式，还有这个你这个在贷款以后呢，他通过那种叫做这种就是说就是商家那个网上那种借钱啊，或那些微贷款的这些方式，他们把你的那个父母子女或家人亲戚全都给拉进来，就是在钱转不钱还不来，就还不出来的时候呢，他会去骚扰你的那个父母或者那个子女，这个就非常关键。就是说你这个等于说他没有一个非常有完善的一个信用体系，虽然中共试图在设立一个建立一个真正就是监控中国老百姓的一个体系，但是你作为消费这个商业消费的那种信贷体系呢，并且并不透明，对吧？可能有一些支付宝他们可能有自己的那些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呢不是像就是说一个公正的，你可以像老百姓可以知道也可以去 dispute， 如果你有这个有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消费者的保护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消费者你如果借了贷款，他没有，他这个债主他没有权利就是说把你的父母啊家人啊其他都给你拉进来，并且在讨债的方式，再像这种讨债的方式又涉及到这些武力啊暴力的这些讨债，这个就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他这个暴露很多很多问题。
蛋壳暴雷事件的另一个看点就是一些中国体制的拥护者这次成了受害者，比如曾经怒批记录武汉疫情一书方方日记作者方方的一名小粉红，这次也遭到了蛋壳公寓驱逐。对此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显示中国体制中一茬接一茬的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了小粉红和红卫兵的身上，这将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变革起到长远影响。他说，
三年前低端人口他们开始被割，其实之前我们在过去八年我自己写过研究评论，中国的各地方采取很多激进主义的治理方式，就是换句话说他有每次激进主义的治理，从电动单车到房地产拆迁到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多受害者，一波一波的受害者。那么这些受害者包括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的受害者，那么支持这些地方的微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是谁呢？是红卫兵，是小粉红。那么现在是轮到红卫兵上山下乡了，是割到了这些其实最没有消费能力最缺乏实际保障的但是年轻的这个小粉红的身上，现在就是这个韭菜割到了红卫兵身上，要他们上山下乡，他们来面临着这个苦难了。那么我相信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权的一些基本的吹鼓手基本的支持者他们可能也会面临动摇，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在至少是已经割到了1968年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了，这是很有意思。我们如果把过去八年比喻成文革的话。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俄罗斯社会仍然有许多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他们甚至呼吁同西方结盟，防备中国未来夺取远东。在促成俄罗斯拥有远东地区的关键文件《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年之际，双方国内的许多反应显示两国仍然极度没有互信，更谈不上结盟。
主要由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主办本年度自由俄罗斯论坛会议上，在讨论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时，激烈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劳夫以及其他的一些政治人士和记者们认为， 今天的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在目前有能力同俄罗斯交手的世界大国中，中国更是唯一一个基于俄罗斯领土的国家。他们认为，普京一旦下台，俄罗斯再次民主化之后，莫斯科应该与西方和北约结盟，共同联手对抗中国。持这一立场的人士虽然以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为主，其中的许多人更是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但俄罗斯社会中今天仍然有很多力量确实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威胁。与东正教关系密切，批评西方和美国，同时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帝都电视台本月初说，虽然普京在上月下旬发出警告，不排除俄罗斯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但中国对普京的这番话的反应却很冷淡。不仅如此，虽然北京表面上一再强调与俄罗斯密切关系，但给人留下的实际印象却是俄中两国关系却逐渐转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九月中旬表示，莫斯科正增强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绍伊古的突然表态被许多当地媒体解读成为与远东地区的局势有关。首先，临近中国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市，也就是伯利，在那里的民众的抗议活动反映了远东社会对莫斯科中央政权的不满。从夏季开始，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仍然在持续。另一个原因同中国国内最近几个月来出现的更多的把远东视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声音有关。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亚洲新闻网十月中旬的报道说，中国国内更多人把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多克，也就是海参崴，说成是中国的领土。绍伊古的这一表态显然是对此回应。七月二日，在俄罗斯滨海滨江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文纪念，称这个城市的历史始于1860年，俄罗斯人当年在那里建立了军事港口等等。但短短几行字立刻遭到了许多中国网民的批评。这些中国网民认为，俄罗斯依靠160年前的不平等的条约从中国手中夺走了远东，但如今却对此美化。俄罗斯大使馆发文纪念是在侮辱和挑衅，更是在中国人心口上撒盐。他们呼吁勿忘国耻。一些中国知名的媒体记者和博主也都纷纷加入到了那场批评声音中。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甚至更撰文回应俄罗斯大使馆的微博，这显然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在十月下旬所举行的滨海滨江区成立82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滨海滨江区首脑科热米亚科在发言中表示，滨海滨江区过去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国家。他特别强调，1860年所签署的著名的北京条约更为滨海滨江区成为俄罗斯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11月14日恰好是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这项条约逼迫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被迫接受2年前，也就是1858年签署的中俄爱辉条约。正是在这两项条约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俄罗斯滨海滨江区和哈巴罗夫斯克滨江区。位于滨海滨江区第二大城市的纳霍德卡工人报几天前专门发表长篇文章介绍这段历史。文章说，北京条约的签署让远东地区最终变成了俄罗斯的土地，当地居民更早已习惯认为这片土地属于俄罗斯。俄罗斯边防军杂志也在本月初发文说，北京条约确定了俄罗斯与中国的东部边界，让俄罗斯成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重要力量。这项条约同时还提到应该划分新疆与沙俄所属的 中亚西部的边界。中俄爱会条约的俄方签字人、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写给沙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的信中说，俄罗斯没有流一滴血，仅依靠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努力获得了远东地区，同时沙俄还被允许在今天的新疆喀什和蒙古的乌兰巴托设立公使馆，所有这些都是沙俄驻中国大使、北京条约的签字人伊戈纳基耶夫的功劳。俄罗斯目前把穆拉维耶夫和伊戈纳基耶夫两人都视为获取远东地区的英雄，在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还有伊尔库斯克等许多远东的主要城市都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穆拉维约夫的遗骸在苏联解体后也被下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广场。俄罗斯中央银行目前所发行的5000卢布的钞票上更印有穆拉维约夫的头像。在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之际，远东当地不断有许多声音呼吁设立伊戈纳基耶夫的塑像，并把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附近海军上将大街上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北京条约签署几年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两条主要大街曾分别专门命名为北京大街和中国大街。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两条大街被分别改名为附近海军上将大街和海洋大街。远东地区其他许多带有中国色彩的地名也同样被改名。滨海滨江区和哈巴罗斯克滨江区因为土地辽阔、各种资源丰富，而且濒临太平洋，拥有深水不动港，让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当地居民自豪。但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却十分落后。许多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对远东地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心理让俄中双方更互不信任，但只要俄中两国目前都把美国当成敌人和对手，两国仍会继续联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推出各种措施振兴远东，但较少有成果。他说，远东地区继续空旷，当地出生率下降，人口不断流失，所有这些都能从很多公开的报道中反映出来。尼克里斯基说，很多报道都提到了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人们日益感到不安，更多提到的是中国的威胁。当讨论中国威胁时，人们甚至多次提起，不断重复。但在今天的俄中关系的气氛之下，官方又试图想安抚民众，说没有中国的威胁，但这样做的效果都不理想。尼克里斯基说，对远东的未来没有信心，这会成为影响俄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根本谈不上俄中结盟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